弟兄姐妹，打开圣经，翻到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新约希伯来书最后一章，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一同开声读当中三节经文，第七、第八、第九。新约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第十三章第七、第八、第九这三节经文，我们翻到，一同开声来读。来，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今天陈牧师要以这段经文来教导教训我们，题目是面对时代的挑战。我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其实我要讲的是时代的冲击，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推说成时代的挑战，差不了太多，但是也有分别。我想我再念这段圣经一次，虽然我朦朦胧胧的看这段经文。从前引领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同心看，留心看他们为你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再次祷告，求天父恩待我们这段时间，让你启示给我们的这本圣经，通过你自己的圣灵再一次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又愿意顺服你，遵行你的话语，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好好荣耀你，把荣耀尊贵归给你。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这个美国著名的苹果电脑公司，也就是最近这个新电信所推出的这个 iPhone 3G 啊的这个手机的公司，他们在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公司的董事长特别从加州飞到纽约，跨越了3000多里路，目的是在游说当时在百事可乐，就是 Pepsi Cola 的这个总经理约翰古利来，那盼望他跳槽到这个苹果公司来当总经理。两个人在约翰豪华的办公室交谈了一段的时间，约翰就开始不大耐烦，就推却苹果公司董事长的邀请。他向他说，你可以给我100万的薪水吗？你可以给我100万的红利吗？你可以给我100万的遣散费吗？那个时候苹果公司刚刚要 创业。经济是很有限的，但是董事长还是勉为其难的接受约翰的要求。这个时候约翰又讲了，我不会举家搬迁到遥遥几千里的加州去居住，我可以过个人留在纽约做你们的咨询。哇，这个时候呢，苹果公司的董事长就有点耐不住了，他跳起来就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约翰，你是不是想用你余下的生命去卖糖水，还是你想得到一个改变世界的时机？这句话改变约翰的态度，他就抓住这个机会要改变世界，不要去卖糖水，所以就决定放弃他在百事可乐里头的一切福利，他在纽约的舒适生活，参与苹果公司的创业队伍。今天苹果公司的影响肯定比百事可乐的影响更大，所以他的选的是非常对的，他走的路是对的。在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抓住那个影响人心、影响生命的抱负，或是有这样的使命，以我们的生命、以我们的信仰，在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来为主做见证？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到当时的读者们的见证的时候，他提到两件很重要的事件，或是两个重要的观点。两个重要的观点其实就是一件事，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为主做见证，抓住机会来引起人归向主。然后我们要问我们的立足点是什么，什么是我们信仰的立足点。我相信我们面对这个高科技的发展、资讯迅速的进步的时代，我们很感叹，我常常自己很感叹，我们的这个世界的变动不仅是一日千里，而且是一日万变。那身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当怎么样面对这种的变化？我们怎么样超越这种的变化？我们怎么样影响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就给我们劝勉，我们的信仰立足点在哪里？第一，他提到他特别劝勉我们要怎么样，要思想那些引导我们传上帝之道给我们的人。那么这些人是谁？作者没有提出来，可能是初期教会的这些使徒们，可能是教会的长老之士，也可能是很普通的、很平凡的 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因为作者没有提，但是很肯定的，这些人把福音传给你，这是传福音给你的人，这是牧养你的人，这是以生命以爱去影响你的人。这些人可能有的已经回天家了，这些人可能有的到别一个地方工作，或是到别一个地方宣教去了，或是这些人还在我们周围。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以生命以生活帮助了你，建立了你。希伯来书作者说，你要想念他们，你要效法他们，你要向他们学习。当我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想念那些引导我们传上帝的道给我们的人，我就觉得这一节圣经是很特别的。为什么不是教导我们，叫我们好好的研究圣经，好好的祷告，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而是叫我们去想念人？确实很特别。因为我们唱圣诗的时候说，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要看人，我们不要看环境，这里说你要去看人啊，看什么人？看那些啊，教导我们根据上帝的话教导抚养我们的人，效法他们。看人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事。这个就是上帝工作的奇妙。因为上帝不单单是要我们通过圣经读经祷告听到来建立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他也的确通过他自己的儿女，那些热心的，那些爱他的，那些以生命以生活把真理把真道显明出来的人，让我们亲身同这些人体会到，哇，原来真信仰就是这样，是有血有肉，是非常亲切的信仰，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人那种生命的彰显。你没有遇到这样的人，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样信主的。我信主就是由于一位在马来西亚一个小市镇的一个女传道的生命见证。这一个女传道，她曾经做过医院里面的副市长，她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丈夫外遇，与一个女人同居，而且生了三个孩子，她没办法跟他们在一起，结果就带两个孩子出去，后来就做了女传道，也做单亲妈妈，要把两个孩子抚养长大。这个女传道没有念过神学，所以她主日讲道讲的是不清不楚，她没有一篇讲章我记得的，她讲过什么好多年了我全都不记得，但是有一点，她很会做个人的工作，在个人牧养方面真是很特别，他把他做护士的那种专长通过属灵的生命流露出来，那照顾信徒呢，就好像优秀的护士照顾病人一样，那供应他们灵命的需要，不单如此，还照顾他们肉身的这个需要。信徒生病了，在小地方副市长可以开药给他们吃，而且那个 教会也有医生，那他就跟医生合作帮助这些有病的信徒，信徒受伤他就跟他们洗伤，跟他裹伤，那信徒有软弱他跟他们打补针，我也给他打过补针好多次了，那么他就这样子来照顾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都很受感动，虽然他讲到我们听来听去都好像听到没有什么东西，但是私下接触啊，真的很温暖啊，真的感受到这个人来了就好像主活在他的生命里面一样。那不单是这样，后来他丈夫跟那个女人所生的三个孩子，那家庭里面有一些问题，照顾的问题，其中有两个孩子在他的寄托给他，那他照顾他们好像照顾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怎么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有人问他你怎么可以做到，他说我不能做，这是主感动我做的。那这个就是以真正的行动印证他的信仰的例子，所以每次我想起他我就很受激励。这女传道已经回天家了，在教会里面我也常遇到不少没有见证的传道，没有见证的牧师，挂名的基督徒，挂名的长老之士，我也遇到好多，但是那真正爱主的人给我的激励，真正爱主的人给我留下的榜样，超越了那一些没有见证的人所带给我的那个影响。结果呢，我到如今还是站稳，不单单是因为读圣经明白真理的缘故，也因为真的有人在生命在见证方面把真理显明出来，我们的信靠主是完全正确完全真实的。感谢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冲击的里面，许多的变化的里面，我想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不单单用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同时他也用爱主的人所行所做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站得更稳。第二方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做了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无论世界怎样变动，时代潮流怎样，来势汹汹，我们信靠的主是唯一不变动的。政治会改变，经济也会改变，商场会变动，军事也会改变，安全也会改变，但是耶稣基督永远是一样，永远不变动，因为他是上帝，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是拯救我们的神。我们所信靠的是永远不变动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时代变动潮流汹涌的冲击之下，我们还是可以不变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变动。在这里我特别要提起的，我这样讲不是说基督徒不要跟随世界潮流走，但是也不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反对潮流，我们所跟从的是耶稣基督，而不是这个时代潮流。如果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与潮流 方向相反，我们就是反潮流的。如果潮流的某一些部分是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没有冲突的，我们是顺着潮流而行，这是可以的。所以无论是顺潮流或是逆潮流，是完全根据什么？根据做到今日一直到永远的耶稣基督的教导作为根据，而绝对不是因为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心意。因此我们清楚的，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呢所做的啊，很多时候不一定是不好的，但也不一定是错的。我们如果诚心一心一意好好跟从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什么是应该拥护的，什么是应该拒绝的，什么是应该反对的。我自己越来越感觉到所谓现代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很喜欢独立思想，我们也喜欢批判，但是我们没有标准。所以没有标准是因为我们不负权威，结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自己变成自己的标准。所以我有我的标准，你有你的标准，他有他的标准，我的标准不是你的标准，你的标准不是我的标准，我的标准也不是他的标准。那结果呢，当然就大乱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为什么乱糟糟的缘故。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所以不像世人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思想，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自由，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批判的权利，而是我们有一位做了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耶稣基督。他所教导的话语就是真理，他所教导的就是绝对的标准。这是我们面对时代潮流，面对时代冲击，面对时代挑战的那个立场，也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千变万化的时代里面我们站得稳。因为我们信靠的主是不改变的，他不变成为我们应付万变的基础。我们应该坚守我们的信仰在耶稣基督的不变的里面，坚定这种不变性。第三，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既然有爱主、忠心侍奉主的人用上帝的道教导我们，而且他们以身作则在我们当中成为很好的榜样，那又告诉我们，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信靠的是耶稣基督，他是永远不改变的上帝。那么接下来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就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随便被错误的教训所勾引。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去了。这里所讲的诸般怪异的教训乃是讲什么？很可能讲那许多偏离圣经教导的异端邪说，包括什么呢？包括犹太人的律法主义，说信靠耶稣，你信靠耶稣还不够，还要行个礼，还要守律法。 然后才可以得救，不然不能够得救。那这个怪鱼的思想，怪鱼的教导，那是什么？很可能是当时的人讲，物质都是不好的，只有灵才是好的。包括什么？包括当时的人对耶稣基督的看法，认为耶稣基督不是完全的上帝，他是半神半人的混合体。那可能包括什么？可能包括说耶稣不过是平凡的人，不是上帝等等。这个是在新约圣经，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就常常读到这些人的思想，在保罗、在彼得、在约翰、在犹大的那些书信里面出现。换句话说，使徒们就因为当时有这种怪异的教导、异端邪说的出现，所以他们在写信的时候，写新约圣经的时候，就驳斥这种的思想。后来在教父里头，后来在教会的教父，后来教会的这些领导层、主教们，主后300多年之后，我们也发现这些怪异的教训仍然在那里盛行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些教会领袖在一起就开会，根据全本圣经的信仰，就归纳，归纳成为什么？就归纳我们所念的像使徒信经啊、亚他那信经啊、尼西亚信经啊、魏敏斯特信经啊等等。那就告诉，就要呈现什么是纯正的信仰，同时也斥责那些怪异的教训，也就是那些异端邪说。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注意的话，你发现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到这些怪异思想的时候，他接下来不是讲有人否认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啊，有人不以为耶稣基督是上帝，有人不相信耶稣复活，这些事情为这个事情辩护。他不是，他讲到怪异思想的时候，接下来他讲什么呢？这个是很特别的。那么他就提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普普通通的事件。什么事件？那是饮食。他就把饮食拿出来，那说有人用饮食，什么饮食会变成怪异的教训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你发现有时候很堂皇的，哇，整个信仰架构教义搬出来，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诶，听得很特别，很简单的事，普普通通的事，这样的圣经不少了。让我们注意保罗曾经这样子对提摩太讲，讲什么呢？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圣经您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了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来说鬼魔邪灵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饮食，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做领受的。这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所讲的。这里讲到饮食，讲到嫁娶， 讲饮食，讲嫁娶，这样的经文还不是不单单是这里。刚才希伯来书讲饮食，还有好些经文是这样子的。那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平平常常的事，我们都碰到的事，这个是令人费解的。普罗大众所着重的饮食分歧事件，怎么会变成诱惑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呢？怎么会变成怪异的教训呢？有时候真的想不通，是不是？一个人要追求个人的生活素质，所以就选择自己喜好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心灵，为了自己的健康，为了自己的个性，所以我不吃肉，我吃素。一个人为了清心啊，为了自己的身体构造，或是为了特别一些事情，他不要结婚，单身，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何况从另外一个角度，这种追求精神，这种追求的心智，这种的态度，有时候你要佩服，你知道吗？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我不吃肉，我吃素，肉好吃我不要吃，佩服。我很正常，我不要结婚，而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他立下心志这样子做，很佩服。为什么会变成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就是跟当时的社会，或是跟今天一些歪曲的思想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当时在的社会讲论饮食分歧的时候，那时候的人不知不觉当中隐藏着一股对上帝创造计划的歪曲见解。比方以饮食来讲，当时有一批人，他们强调吃素是好的，吃肉是不好。为什么吃素好？因为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是吃素的，人犯罪了才吃肉，所以吃素是神圣的，是好的。当然吃肉的就不服了，你这样子来批判我们，所以他们就认为你吃素的不好，吃素的人身体比较软弱，你吃素是你没有信心吃肉，你吃素的你的力量一定不足，我们吃肉的又健又壮，力量十足。所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选手不能不吃肉，如果不吃肉就根本没有可能拿到奖牌，你知道吗？这个不是他们讲的，这个是我讲的。那么你这样子讲，你就发现当时他们就在那里批判，素有好的，素也有不好的。那换句话说，就影射了上帝的创造里头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上帝的创造里面不是都好的，那有这种影射在里面。那事实上我们根据摩西按照上帝的启示写下了创世纪，在创世纪里头 摩西告诉我们，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然后上帝把蔬菜把水果给人吃是好的。然后上帝把肉啊，牲畜的肉给人吃也是好的。你说哪里说上帝把牲畜的肉给人吃也是好的？有，那是洪水以后，洪水以后上帝对挪亚跟他的孩子们讲，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给你们做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这是创世纪第九章第三节讲的。所以吃素的人不用批评吃肉的人，吃肉的人也不用论断吃素的人，都是好的。所以东方人不要批判西方人，你们把耕田的牛宰了，然后做成牛扒，用刀用叉来吃牛扒啊，你们很残忍，没有人性。那西方人批评东方人，特别中国奥运在北京举行，所有狗肉店不能卖狗肉，关店。也西方人看东方人，你们把人类的好朋友宰了，弄成香肉来吃，你们没有人道。其实这是文化，这是文化。杀狗很残忍，杀牛也是很残忍，甚至杀鸡都很残忍。所以有的家庭养鸡，小孩子，孩子跟鸡在一起长大，父母把他的鸡杀了，这个孩子就不要吃，他有感情，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是这样啊。那事实上你发现蔬菜水果上帝给我们吃，后来呢动物的肉也给我们吃。所以用保罗引用保罗的话来讲，讲什么呢啊，素也好肉也好，我们存着感谢的心领受就对了，不用批评，不用做文章啊，你吃不吃没有人勉强啊，吃感谢就好了。那么对婚娶的事情，当时有一种的讲论，不结婚的人比结婚的人更圣洁更疏离，这很多宗教都这种讲法的啊，不结婚就很特别很好。那当时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思想论调，那这种思想论调就否定了上帝设立了婚姻的制度。婚姻是神圣的，上帝安排婚姻啊，那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对于饮食，这种对于婚娶的事作为出发点的，你发现他们就刻意的把上帝原本创造的意义把它歪去了，然后加上自己的看法，利用历史，利用文化，结果呢就酿成什么，酿成信仰，酿成教义，酿成宗教里面的东西，酿成运动，后来就成为潮流，把不重要的变成重要，次要的变成主要。这就是怪异的 教训，这是异端邪说的产生，好像风兴起，潮流巨浪一样。今天事实上我们所面对许多冲击我们信仰的这些事件，你都发现是人们把上帝创造的演绎上帝的话语歪曲，然后刻意的啊，用数学方程式，或是以加，或是以减，或是以乘以除，达成了一个结果。所以整个给他弄乱。我第一次到人人家园，就是杨达明长老的 office 去参加唐崇荣布道大会会议，有弟兄就告诉我，在楼下这个屋子的楼下啊，有这个同性恋的礼拜堂。当时我听了，我并不感觉到很新鲜。为什么？因为十多年前，美国的一个牧师，也是早期中国神学研究院的教务主任张子华牧师，十多年前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到当时在美国他牧会某一些教会因为同性恋的问题，结果就闹到法庭去打官司，最后是怎么样？最后教会打输了，官司输了，他赔款赔很多，罚款罚很多，但是教会打输了怎么样？妥协啊，赞成同性恋，欢迎同性恋，是不是？不是，有关的教会的带领人说，虽然输了，这是表示我们的社会在这个城市还有一些人是反对的啊，说如果再告再输还是再打，还会真理征战。张子华牧师说，哇，我很佩服。后来他说，其实啊，我们那个城市里面已经有同性恋的教会了。我知道很多国家可能慢慢越来越多国家让同性恋合法化，我也发现很多国家开始对同性恋者表示善意，包括新加坡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看到许多著名的大众人物，他们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大明星、大导演、艺术家、文学家、政治家，很坦白的承认他是同性恋者。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光景。有弟兄姊妹跟我分享，他说我们曾经跟同性恋的人有一些交往，认识他们，照我所知他们都很有才华，他们性格都很温柔，他们同性恋是真诚相爱的，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有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吗，也有很坏的，就好像这世上其他人一样。我同情同性恋的人，因为这是一种病态，那假的那是可恶，但是同情不等于赞成，说我不赞成同性恋，我也不赞成同性恋教会。我觉得我三个很简单的见解，我不赞成。 第一，因为圣经对于同性恋是明明禁止的，这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的教导没有改变。第二，同性恋不是私人的事，同性恋也是社会的事，他们的生活不是单单两个人的事，他们的生活也影响周围的人，包括他们的亲戚、他们的朋友、社会大众，影响后代。更重要的，他破坏上帝所制定的这种家庭的制度。那讲到破坏上帝家庭制度，你就发现不单单同性恋破坏上帝制定的家庭制度，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倾向这方面不管。所以最近你看电视讲到家的时候，他拍一个男人一个女孩子妇女单亲的来表达家，在电视的广告里面，这个是家，这个是温馨的家。可能再拍一个女人一个男孩子，这个是家，这个是温馨的家，这个是单亲家庭的这个一个宣传，这是创意，这个是不合圣经。如果我是单亲的家庭，我一个孩子，我看电视我很心酸，我想我不会感觉到家，我这个家是破碎的家，不是温馨的家。那么这个宣传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鼓励大家都是这样做？我不知道，但是不合圣经。甚至连我们的政治领袖，看大学生没有结婚，他说我巴不得这些人交朋友生孩子，不用结婚了就生孩子了，生孩子住在一起结婚，另外一件如果不的话就是生了孩子单亲了，不然很可惜嘛，你大学毕业嘛。我们的政治领袖了，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上帝婚姻的安排是啊，不是这样的。第三，如果婚姻关系就好像某一些弟兄跟我分享，你知道吗，这些同性恋的人他们都相亲相爱，很叫你受感动。那我的意思就是真诚相爱，那么就不需要受性别的约束，是不是？如果真诚相爱不用受性别的约束，那样我们只要真诚相爱就可以结婚了，那么人是不是可以跟猫啊跟狗啊结婚？因为我跟我的狗我的宠物也是真诚相爱，你知道吗？那么真诚相爱就可以在一起就结婚了啊，不管性别。那么我三几个人大家都真诚相爱，是不是我们就大家一起结婚集体的？所以你就发现婚姻已经没有标准了，这是破坏上帝创造的美。那你再想下去，我觉得21世纪来到今天我们真的很荒唐，我们大概是疯了。那接下去可能还有许多，我觉得你也想你也怕怎么办。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再重复回来怎么办。他告诉我们，第一，我们想念那些引导我们的人， 那些把上帝话语教导我们的人，那些栽培我们生命成长的人，我们要效法他们。然后呢，言下之意，我们也要帮助其他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好好去帮助其他的人，因为有人栽培我们，帮助我们。或是说，你说没有人这样子栽培我，我是从另外一个渠道的帮助的，那么就你既然在帮助的建立了，我们要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二，不管时代怎么样变动，潮流怎么样来势汹汹，诸般怪异的教训不断的出现，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依靠，他也是唯一的答案，因为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好好的从圣经来去认识这位救主，以致我们能够以他的不变来去应万变，以他的不变来胜过万变。求主恩待我们。